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7号星期三，也是新闻提要。加沙战事蔓延，美国拒绝哈马斯停止空投的请求。担忧美国的二级制裁，中国、阿联酋以及土耳其加强银行审查，间接导致对俄罗斯的制裁。胡塞武装攻击了中国船只，美国国防部的副发言人说，胡塞曾经说不会这样做，但是他们依然是这样做。香港实施基本法第23条之后，在刚过去的周末首次举行国际移民博览，入场人次超过46000人，急升15%。有移民顾问对记者说，
如果但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一些重要法案通过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影响到移民的情绪。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二表示，将会继续向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空投援助物资。虽然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说有18个人在试图获取食品包的时候死亡，并且呼吁停止空投的做法。据哈马斯和欧洲地中海人权监测组织说，加沙沿岸人民在试图抢夺空投下来的援助物资的时候，发生了踩踏事件，造成6个人死亡，另外有12个人是溺毙。哈马斯呼吁立即停止空投行动，并且要求以色列立即迅速开放陆路过境点，以让更多援助的卡车进入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说，将会继续努力争取透过陆路提供援助，但补充说，空投是帮助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急切援助的众多方式之一，他们将会继续这样做。联合国机构先前警告说，经过近半年的战争，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正是处于人为制造的饥荒的边缘。据路透社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的银行对美国的二级制裁变得更加谨慎，俄罗斯石油公司面临原油和燃料款项的支付延迟，延迟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月。支付的延迟减少了克里姆林宫的收入，使他们的收入是变得不稳定，这个使到华盛顿能够实现他们双重政策制裁目标，即是扰乱流向克里姆林宫的资金，以惩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又不中断全球能源的流动。据8名银行和贸易消息人士说，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的几间银行最近几星期提高了对制裁合规的要求，导致向莫斯科的汇款延迟甚至被拒绝。出于对美国二级制裁的谨慎，银行开始要求他们的客户提供书面保证，即是在一项交易当中或者付款的受益人当中，没有美国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上的任何人或者是实体的参与。消息人士说，在阿联酋的阿布达比第一银行和杜拜伊斯兰银行已经暂停了与俄罗斯商品交易相关的多个的账户。另外，据4名消息人士说，阿联酋的马士礼格银行、土耳其的农业银行和雅基弗银行，以及中国的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仍然在处理付款，但需要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处理完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先前被问及有关中国银行放缓付款的报道的时候表示，的确是存在着支付的问题。美国中央司令部在3月23号表示，胡塞武装向一艘中资运作的邮轮发射反舰弹道飞弹，造成船只轻微损坏。美国国防部的副发言人辛格在3月26号的记者会当中说，胡塞武装曾经公开表示他们不会攻击中国或者俄罗斯的船只，但他们这样做了。他强调，美国透过繁荣卫士行动，每日都是维护当地的航行的自由。这项行动由美国领导，联盟的成员是约有20多个国家。过去3个月以来，有400多艘国际船只在该行动的保护下通过红海。记者问辛格，国防部对于胡塞武装袭击中国船只是有意定是意外，是不是有确定的研判呢？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说，
In terms of the PRC ship, you know, I can't say that they knew or didn't know that that was a Chinese ship or flagged. What I can say is that we saw very publicly that they said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attack.
他說就中國船隻來說，你知道他不能夠說胡塞武裝知道或者不知道那個是一艘中國船隻或者懸掛中國的國旗。他能夠說的是美國非常公開地是看到胡塞武裝說他們不會攻擊中國或者俄羅斯的船隻，但他們卻是這樣做。這個再次提醒大家，通過紅海的船隻有50多個國家，他們看到大量的商業活動繼續透過紅海進行，對於船舶和商業來說是一條極其重要的通道。透過繁榮衛視行動，美國繼續支持並且維護航行自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工商界和戰略的學術界代表，這個是繼去年11月習近平在三藩市與美國企業高管會面之後的再度會晤。中国政府试图吸引外国投资者重返中国，而国际大公司就寻求中国政府对新法规的保证。由于投资者对中国反间谍法、出境禁令以及对咨询和尽职调查公司的突袭搜查的担忧加剧，202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8%。北京方面就希望今年促进经济增长。虽然中国领导人向海外投资者公开示好，但习近平主席对国家安全的日益关注，令到很多公司不确定自己可能会在哪一方面越界。据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要更加靠人民创造，希望两国各界人士多来往、多交流，不断累积共识。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大约有20家企业的代表受邀参加了星期三的会晤，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会议持续了约90分钟。2024年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将会在3月28号至3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在3月26号星期二举行的媒体预展日上，一些国际艺术评论家担心3月23号生效的香港国安新法是阻碍香港艺术品市场的创作自由。新西兰和澳洲福克斯尖心画廊创办人安德鲁尖心，他参加本届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他說擔心國安新法帶來的可能影響。
Yeah, clearly we're living in times which are contentious, not just here, but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as advocates for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art.
话显然，我哋生活喺一个充满争议嘅时代，唔单止喺呢度，而且世界各地都一样。作为支持用艺术表达文化嘅人，呢个系唔系佢哋希望睇到嘅事情？法律已经改变。不过佢话，虽然系咁，睇到好多画廊系参展，令佢感到乐观。共有嚟自40个国家同埋地区，合共有243间艺廊参加咗本届嘅香港展会，恢复到咗新冠疫情前嘅规模。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前主席韦尔对媒体话，佢担心香港国安新法阻止某种范围嘅艺术表达。
We end up with a kind of broken art world rather than one that's complete. And you know, this is the real impact of the law.
佢话佢哋最终会得到一种破碎嘅艺术世界，而唔系一个完整嘅艺术世界。你知道呢个系国安新法嘅真正影响。他认为因为国安新法的限制，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变得更为传统，没办法展出一些更加有趣的作品。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在未来几星期内就中国拥有的短视频应用社交平台 TikTok 涉嫌存在私隐和数据安全问题提起诉讼或者达成和解。联邦贸易委员会过去几年一直在调查 TikTok 可能存在的私隐和资料安全问题。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星期二首早报道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采取的行动，而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和 TikTok 都拒绝置评。世界贸易组织在星期二裁决澳大利亚对中国三项钢铁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有缺陷，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坎培拉方面表示接受，将与中国联系并且落实裁决的结果。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在2018年到2022年之间是降至冰点。在双边政治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国在2021年6月对澳方就三项的中国的钢铁的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是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 世贸专家小组在最新发布的一份裁决报告当中说，澳大利亚调查机构反倾销委员会的相关调查存在缺失，与反倾销协定的某些条款不符，建议修改或者撤销。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巴尔的摩港区的交通要道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3月26号清晨是遭到一艘的货轮撞击而崩塌。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下午表示，这次事件是意外的事故，联邦政府将会出资重建大桥，并与当地各个单位机构合作，尽快恢复港口运作。
At about 1:30, container ship struck the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which I've been over many, many times commuting from the state of Delaware in our trainer by car, been in Baltimore Harbor many times.
拜登总统说，大约1点30分一艘货轮撞上了这条大桥，他坐火车或者汽车往返特拉华州的时候是行经这座的大桥很多次，他亦都去过巴尔的摩港很多次。桥梁倒塌导致船上几个人是落入水中，驻扎在附近的多个美国海岸警卫队部队立即与当地应急人员一起部署。海岸防卫队正是领导港口区的反应，联邦公路管理局、联邦调查局、交通部、陆军工程兵团的代表，和在巴尔的摩的马里兰州的官员、警察和消防部门的代表正是共同努力协调紧急应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基本法23条实施之后首次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移民博览，入场人士超过46000，急升 15%。 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国军方要维持驻南韩的兵力，日韩虽然面对不同的威胁，但是在台海立场就一致。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拜登签署法案援助台湾军费，有分析指旨在是维持区域平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23号签署了2024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确定对台湾提供军事融资，包含最少3亿美元的无偿军援。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这个象征美国对台湾等盟国的安全承诺，亦间接警告北京不要在台海冒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3月24号发表新闻稿，感谢美国完成2024年度综合拨款法的立法，展现针对台海安全的重视。根据该法，美国将会对台湾提供至少3亿美元的无偿军事融资，并且在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合作计划项目下指定超过2600万美元与台湾合作，而且繼續撥款至少400萬美元的全球合作期訓練架構預算。另外，美國亦都將會改革軍售流程，都加速針對台灣的軍備交付，並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等。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表示，美國援助台灣軍費象徵對民國的安全承諾，台灣可能將首筆的3億美金的無償軍援用在防衛性軟件。他說美國援台軍費是依據美國的國防授權法案，預定於2023到2027年期間對台提供100億美元的無償軍費援助，突顯出美國對台海的重視，也都捍衛雙方共享的民主價值和安全利益。蘇子雲分析，美國作為區域平衡者，此舉並非對中國釋出惡意。蘇子雲 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華盛頓它着重是一個總體的區域的平衡，也就是感受到中共快速增加軍力。
華盛頓着重總體的區域平衡，也就是感受到中共快速增加軍力。台灣一方面有220億美元的軍售，美國政府再逐年地提供相關的裝備給台灣，有平衡的話台海就比較不容易發生戰爭，這是為了和平的。他說除了台灣，美國基於世界貿易體系的共同利益，亦都提供給埃及、以色列和菲律賓等28個國家無償軍費，亦都維持中東和印太地區的安全，確保美國穩定發展。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針對美國對外軍售延遲的問題設有老虎工作組，根據該小組2月7日發表的報告，美國軍售交付嚴重延遲，僅台灣就有19項未完成的武器採購，總額達到220億美元。陳亮智說，自2022年以來，美國軍武產能受到俄烏戰爭影響，對台軍售，例如是台灣鳳翔專案向美國採購的66架全新 F-16V 戰機、魚叉反艦導彈及先進戰術資料鏈系統等都延遲交貨的。陳亮智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
美國總統的這個簽署撥款法來挺台灣是有它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彌補的作用，也是像
他說美國總統簽署撥款法案來到挺台灣是有它政治上的彌補作用，也都是向北京和向世界傳達一個訊息，不要質疑美國對台灣安全承諾，令到北京不要輕易在台灣海峽出現誤判。在台北的淡江大學戰略所所長李大忠亦都說，美國近來優先提供軍備給烏克蘭而延遲撥付對台軍售，是美國兩黨對於區域安全優先次序的共識。李大忠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對拜登政府來說，把對烏克蘭支持還是列為第一優先，而且是持續性的。那對於印太，
他說對拜登政府來說，對烏克蘭支持定是列為第一優先，而且是持續性的。對於印太地區和台灣來說，兩黨這方面的歧視都比較少，都會支持台灣，但重點就是國會預算的通過，拜登的優先次序需要達到所謂的兩黨共識。有關這一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关于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驻韩美军的部署问题，驻韩美军司令和负责印太外交事务的美国国会众议员都表示应该要维持现有的兵力规模。专家认为日本和南韩对于台海问题的立场一致，但是重点就有所差异。对南韩来讲，北韩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趁机发动攻击是最大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关于台海问题，台湾中兴大学日韩综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由于台日关系，台韩关系之间的利基点不同，日韩对此的态度确实是有所差异。
日韩本身在台海议题方面的顾虑确实有所差异，日本可能较为关切中国引发战争可能带来的冲击。
他说日本可能比较关注中国引发战争可能带来的冲击，包含区域的发展、美军东亚安全承诺和如何压制中国势力的扩张。朝鲜半岛安全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说，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再加上北韩核问题对南韩的安全威胁渐趋紧迫，南韩对于台湾问题还是较日本的态度保守，应对的方式亦都与日本不同。
为了避免印太问题导致中国与北韩同时动武，韩国目前正在密切与中国维持多轨外交对话。
他说为了避免因为台海问题导致中国与北韩同时动武，南韩目前正是密切与中国维持多轨外交对话，持续扩大经济和地方自治体之间的交流，同时都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提升扩大能够吓阻北韩的三族体系。台湾中兴大学日韩综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台积电在美日设厂与美日韩三方重启经济合作，是美中经济对抗下必然出现的情况之一。
对美国来说，拉拢半导体供应链当中的重要国家是其经济安保领域的主张。 换句话说，这是要制止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的关键作为。
他说对美国来讲，拉拢半导体供应链当中重要国家是他们经济安保领域的主张，换句话说是要制止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的关键作为。朝鲜半岛安全专家林志豪认为，南韩都正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建立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工厂，而在美国主导下，韩日之间未来应该会持续发展双边研发合作，并且在日本设置新的研究据点。但面对台积电海外设厂，南韩半导体目前处于较为尴尬的局面。
韩国必须面对未来台日合作设厂运作之后的竞争压力。由于韩国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建立先进制程半导体工厂尚未完工运作，
他说南韩必须面对未来台日合作设厂运作之后的竞争压力。由于南韩在中国之外的地区建立先进制程半导体工厂是仲未完工运作，这段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的期间，可能会是南韩的芯片战略的缓冲期。台湾中兴大学日韩综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日中韩首脑会谈不能够召开的原因在于三方并没有获得召开会议的共同目标，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受阻，日中韩之间更难产生共识。中国如果希望日中韩首脑高峰会顺利举行，需要调整自己的方针。
中国需要考虑放慢其外交政策的步调，包含等待美国与盟国之间可能在军备调整。
他说中国需要考虑放慢他的外交政策的步调，包含等待美国与盟军之间可能在军备调整、核保护伞承诺以及驻军军费上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重新与日韩进行协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说，韩中日三国协力事务局实际上在三国的多轨外交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应该会利用地缘优势在各方面发挥影响力。
中国可能会借由提升朝中关系维持地缘影响力。
他说中国可能会藉由提升北韩与中国关系维持地缘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草案上个礼拜六正式刊宪实施，当日开幕的第五届国际移民博览，据主办单位统计，一连两日有超过46000人次入场参观，较上届急升大约 15%。 主办单位又说，上个礼拜二立法会三读通过23条草案当日，单日登记入场人数大幅上升一倍至超过1000人。有参观者话唔中意目前香港嘅社会气氛，感觉失去咗过往嘅独特性。不过外国嘅税率较香港高好多，成为未能够下定决心移民嘅主要因素。据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香港政府喺三月初突然加快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程序，由1月30日展开公众咨询，至到3月19日嘅立法会召开特别大会，罕有地全票通过23条香港本地立法嘅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只系花咗1.5个月嘅时间，并且喺3月23日正式刊宪实施。有投资顾问公司在3月21日向传媒发布上个礼拜开幕的第五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采访通知，说23条立法通过登记移民展入场人数即时直线攀升。近期香港政府有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上近期香港人移民首选的英国和澳洲两个国家都有收紧移民政策的趋势，成为了香港人移民的最后一道催化剂。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的总监谢佩豪在3月22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博览今年1月起开放入场登记，每日平均大约有300至500宗的登记，但是上个礼拜二的立法会三读通过23条草案当日，单日登记入场人数即时大幅上升至超过1000，增幅大约是一倍，而后续几日的登记人数亦接近1000人。他认为各地有重要法案通过的时候都可能会影响到移民的情绪。
如果但係其實我哋都會睇到一啲重要法案通過嘅時候咧，都會可能會影響到啊啲移民嘅情緒啦。但係我喺我哋自己可能做咗好多調查，或者同咗好多移民參展商去傾嘅時候，其實因為我哋都會睇到唔同國家對一啲政佢哋自己推出嘅政策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收緊跡象嘅，尤其是一啲投資移民嘅政策。所以其實好多有意移民嘅人士咧，都會叫做揸緊呢個機會去叫去搭個尾班車啊，或者等用一個未收緊之前用一個寬鬆啲嘅criteria 去入咗閘先咯。
主办单位上个礼拜五公布一项三月份向登记入场人士进行的香港人计划海外移民及置业意向问卷调查结果，超过500名受访者当中，接近七成话计划会在两年内移民，当中七成是家长，过半数因为教育制度、政治环境以及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不乐观而加速离开香港的计划。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计划移民的目的地是英国，占了 34%， 第二位是加拿大，有 23.5%， 第三位是澳洲，有超过 19%， 另外有接近 14% 的受访者有意移民到欧盟国家。调查显示，受访者的年龄层大多数介乎30岁至50岁之间，占总体受访者超过六成。有 35% 的受访者年薪超过港币70万至100万，亦即是接近9万至13万美元。接近 28% 的年薪有50万至70万港币，亦即是大约64000美元至9万美元。另外有超过 21% 的受访者年薪是50万港币，亦即是大约64000美元或者以下。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总监谢佩豪分析，调查结果反映香港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
讲了一个新的分析，就是关于年龄的分布。咁數據顯示啦，超過 60% 嘅人呢係大約係31至50歲嘅。咁呢個數字係的確係幾驚人嘅，因為呢批人呢係正值佢嘅事業黃金期啦。咁反映緊香港有機會面臨流失一批好重要嘅人才，咁特別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啊，又或者管理層。所以好希望政府有啲新嘅政策或者優惠能夠推出，留住呢班對香港可以作出好重要貢獻嘅人才。
最多受訪者計劃移民嘅原因係對未來經濟不樂觀，有接近24%；其次係由於香港嘅教育制度，有接近22%；第三係希望預備多條出路，有接近20%；而另外有超過14%嘅受訪者話係因為香港嘅政治環境。為期兩日嘅第五屆國際移民博覽喺3月23日《基本法》23条正式实施当日举行，据主办单位开幕前统计，有超过25000人预先登记入场，而在星期一3月25日公布整体入场人次是46532人，较去年接近30000人次急升超过 15%。 参展商之一，主要从事加拿大移民的友诚国际首席顾问邱月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今年入场参观的人次比他预期要多，不过咨询移民的市民都没有讨论23条正式实施的这个议题。他估计可能是由于加拿大向香港人提供的移民救生艇计划即将在两年后结束，不少香港人希望赶搭尾班救生艇。他说，
因为都是差不多即尾声了，如果是说以加拿大为例，救生艇还有两年，那都是 last call 了，如果去读书或者就算想去做事，都是差不多最后一年要真的要 起程去做咯。
邱月晶话：暂时未睇到有外国政府因为近期香港嘅政策有变动，再给予香港人移民优惠政策。而该公司今年加推美国投资移民以及日本买楼可以申请居留签证等等，可以移民不移居嘅方式取得外国嘅身份或者居留权。佢预计未来一两年香港人会维持呢一种移民不移居嘅趋势。
预期未来一两年都应该仲系会热嘅，因为其实好多朋友咧系有谂法移民，但系佢哋冇计划咁快走，可能有啲计划两年后甚至五年后佢先至出发，有可能因为未退休啦，有可能因为细路仔仲细啦，咁移民唔一定要行即系香港人嘅嗰啲救生艇嘛，有好多方式，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朋友佢会对一啲海外身份有兴趣，咁都会藉住而家有个展会会过嚟了解咗先咯，所以我觉得移民潮你话会唔会即系变冷？我觉得唔会啦，因为大家关于身份规划啊，或者系关于多一个 citizenship 呢样嘢系，都会有呢方面唔同嘅原因同埋唔同嘅需求。
参与商之一 Ray White 銷售總監許家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有意移民澳洲的香港人年齡層相當闊，由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到較有社會經驗的中年人都有查詢，而澳洲政府近年較有意吸納技術型的移民以滿足當地的就業需求，包括醫護人員和工程師等等。他又說，不少家長都希望送子女到澳洲升學，認為外國的教育制度較為開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